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德辉。听众朋友好，
呀，好像有一条那个关于摩托车的这个新闻，咱们得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哎，这是加州的新交规，哎，我们要提前告诉听众
啊，
实际上也刚通过了。对，然后呢，我们会讲一讲关于介绍一些能够跑20多万英里的这种耐用的中档汽车。
没错，
对。然后呢，请李进讲讲修车的时候如何防骗。
好，
是，我估计我被骗了很多次了。
这个其实咱做这个节目啊，也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真是修车的专家，只不过是用咱们自己的一些知识吧，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嘛，
还有
少受骗，
本人的教训和听到的行业内的这些，
没错，
嗯，对，
那就是加州众议院啊，这是州法律啊，众议院啊，上周四呢53票对11票的表决呢，他说通过了在这个摩托车哈，在交通堵塞的时候呢，可以在车道之间这个穿插行驶的规定。其实实际上呢，这本来这个摩托车就是那么走的。
是啊，经常看到这摩托车嗡就过去了。
对
对，
因为你这个就是说，你说让警察抓的嘛，那警察车都走不了啊，在那个寸步难行，对不对？
你可以拿摄像头拍不？
你拍也拍不了那么快呀。
啊哈、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嘣一下就过去了。
是是，
哎，除非你全方位的那个摄像头哈。
是，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哈，不管他立不立法，就是说这个车呢，你看他。根本就是在这个在堵塞的时候，他在两个车道中间走过去，
是，
但是呢，其实危险是在这个对摩托车驾驶者来讲，
哦，
因为什么呢？
广东人叫摩托车是叫做肉包铁嘛，
对呀，
对，
因为假如我老实讲，我不小心，他也很快的过来，对不对？我突然间我说我想转到另外那个车道，我刚刚看有一个空位出来哈，
嗯，
我那么一转，没看到后边，因为你那时候你的心是。想插到那个空档那块去，那这摩托车刚刚从后边过来，
对，或者是车门没关紧，想把车门打开从关一下，
哦、那就那崩那撞就惨了，说不定把你们车门都撞掉呀。其实我很多的时候看到就是在报这个交通的时候，
嗯，
你看摩托车和车辆碰撞，多数是受伤，
基本上摩托车吃亏了，就是肯定
真的吃亏，
对。那这个提案呢，它有一些细则哈。他说，目前这些提案递交给州参议院，等于说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现在又去到参议院再审核。那么这项法规是规定，在主车道的车流速度低于50英里时，摩托车手们就可以在两条车道之间超车。
嗯，
但是呢，超车时的速度不能超过车流速度的15英里以上。
嗯。
这怎么算呢？我搞不清楚。比如说这个车大家都停到那儿不能动弹了，或者是5公里，那你只能是开到20公里，对不对？你摩托车只能开20公里。
没错，对。其实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呢，法律嘛，懂人写的嘛，对不对？他总之都得照这个各方面的考量呢，他怎么都得先说出个道来。
嗯哼。
但是你说他超过15英里又怎么样呢？你抓他嘛，你也抓不了。
是。
但是呢。假如你说他超过15英里，他其实坐骑摩托车的人，那危险性不就更大吗
？Right，
就是因为你那时候你突然你一架车那么从一个条车道想转另外一条车道，你速度太快了，你也避免就是没办法躲避。
对，一般15英里之内的话，就算撞上，它不会有那么大损失，是吧？就是
其实15英里，你要记着，这摩托车呢，它可没有 airbag， 那撞上就撞上了。很多的时候15英里，其实你想看你15英里，你骑自行车也就15英里啊。假如你突然间骑自行车有一个车门打开，你撞上，
那是很惨的，
很惨。
对对，
就是还是惨。
是，不过这个呢，这个法律是受到很多执法部门的欢迎，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哦。
嗯，
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摩托车手的穿行习惯。他们觉得，反对者认为呢，不管车流速度的快慢，摩托车都爱穿梭行驶，罔顾交通安全。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反对是怎么反对呢？美国摩托车协会反对，
嗯，
说这个规定15英里的限速规定的太死，
还定的太慢点
他觉得太慢了，
不应该有任何时速限制。
啊，
其实这都是看看谁想做什么事了，但是安全来讲呢， 其实摩托车呢，我发现有些司机啊，他有时候他一边开车，他也是注视着那个后视镜，然后他看到这个摩托车呢在后边跟上来的时候，他还故意的往左侧一点，就给他多点空间。那这种我觉得司机呢是
有德的司机
考虑吧，对。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我就是我尽量不要动，就是你不要突然间你要改变你的车型的那种，就是保持在道路中间，尽量也别做特别的动作吧。
你是怕吓着他了，不是？
对，你那么一动，当然你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儿，那当然没问题。对，
不过摩托车在大都市，在这种交通堵塞比较严重的城市呢，倒是一个节省时间的一个办法。因为我原来在广州，我是开摩托车，因为非常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车堵着不能动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窜来窜去的走。对，所以你说在硅谷上班，摩托车倒是有这个便利了。我看有些人就是满套行头啊，然后公文包放在这个车后架上或者侧边，
对，
也有这样的上班族。
他这其实讲摩托车呢，那时候我还看，就是尤其是在欧洲，一般是这个夫妻两个呢，他是全套的，就是抬着坐后边啊，这都是穿着同一套的这个摩托车驾驶服。
那叫什么服呢？叫
没有，他就是他这个驾驶服装就是讲究，也是一种 fashion， 他是就是骑摩托车的 fashion。那那个都是颜色啊，什么都是配套的。
是
好，你看这个是摩托车，但是这个还咱们先那么说啊，这还不是法律，这只是就是说众议院 pass 表决了这个议案，但是呢还需要参议院表决，参议院表决完了之后还要州长签名，才成为正式法律。好，另外一则新闻呢，就是讲这个火箭的哈，因为李静一直在跟踪的，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SpaceX， Elon Musk 那间公司呢，获得空军认证了，他说你现在我放心，你可以这个做这个军用的这个太空发射。
他不是还没有安全回收吗？
这个和回收两码的事儿。他是怎么着呢？就是以前呢，你知道在美国国防这块哈，就是放军用卫星的只有两大家，一个是波音，一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就这两家公司垄断。那据说哈，就是放一次卫星你知道多少钱？就这火箭
多少钱？
高的是差不多4亿。
哦呦，
4亿哈，
哇，
400个 million。然后低呢也都差不多2点几 million， 不是2点几亿，
几个亿，
对，几个亿，所以这烧钱烧得蛮快的。
是，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 SpaceX 就说我一定要能够回收？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说正式成功，但是他在4月20几号有一次呢，就是回收，但是当时呢，他是降到海水里边，因为那个浪太大。但是他根据所有的这个遥测的这个数据，因为他三只脚和这个火箭当时是不是垂直啊等等的，他都可以测出来。虽然当时是风浪太大，但是他说那次应该是成功的。因为他的那个点就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火箭是垂直下降，而且这个速度刚刚好。
哇，
所以看样子呢下一次可能是6月。
Okay。
那讲起这个空军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以前呢当然是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两家公司垄断的。
现在是第三家。
啊，他这个。
那这个谁啊，这老板叫谁啊？
Elon Musk。
Elon Musk, 就现在是人说他是钢铁侠呀。
是钢铁侠。
做啥成啥，老天。
然后这个空军部长呢Deborah Lee James 女士呢就称这是空军和国防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说做一个这个 SpaceX 是一个商用的这个发射服务商嘛，对不对？但是他现在第一次可以为军用提供了10年来首次可以竞争的这个发射服务，
这是好事。实际上也降低美国的国防成本了。
对
对，
你想看他据说哈 SpaceX 说我1亿就可以给你发上去了。
哇，这省了一半嘞，
省了不止一半，
不止一半，
不止。假如你说用4亿来算，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这个就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好处了。
对，他那个因为什么呢？那国会啊，在2014年，因为那个俄罗斯不是，他这个支持那个乌克兰那边的那种地方局势啊，这个紧张和这个战争呢，
对，
国会在2014年呢就说呢，已经通过法律规定，从2019年开始，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发射必须用美国生产的火箭发动机。现在呢很有意思，当时呢就冷战一结束，有那么段故事，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发射美国军用卫星是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呢？是这样，当时因为这冷战完了之后，俄罗斯面临解体嘛，
嗯，
苏联面临解体，
嗯，
但是有很多这个太空科学家和这个技术呢，当时就很有可能被第三个恐怖国家或者是怎么样的
控
收买，
嗯嗯，
他说哎，德惠你过来，你帮我设计一下这火箭啊，或者怎么样？
我不干这事儿，
就说这意思。
OK，
然后呢，当时美国呢就是说他要拢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火箭专家嘛，对不对？
嗯嗯，
他就说这样。我跟你合作啊，开发一个这个火箭发动机，
意思就是让你们有饭吃，
对，
不要去找恐怖分子合作，
对，
哦，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嗯嗯。
然后呢，这个火箭发动机呢，就当时就是好像是$100万一个还是怎么，廉价从俄罗斯一买就买了上百多个，因为俄罗斯当时我也没钱发射火箭了，我这些火箭发动机我就卖给你，
对，
这也是美国商业头脑
哦。
那现在的这个主要发射美国军用卫星的叫 Atlas 牵牛星五这个重型云南火箭呢，它是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
哦，
结果乌克兰这事儿那么一搞，
嗯，
那俄罗斯就说我们最多再提供你一两年，然后我就不准备再提供了。那美国人说你想卡我脖子，
我还不想要呢。
哎，当然就说美国这马上有几个民用的，包括我们上次报道的那个 Amazon 的那个老板。哎，他也玩这个火箭，
哦，
所以呢，就说这个看样子，马上这个 SpaceX 就会进入哈，可能就在六月，
嗯，
他们就有一个空军的这个合同，这倒是是竞标，
哦，
嗯，呀，
他这个公司上市了吗？
这个公司有没有上市我还不知道，
是
你再帮我研究。
Elon Musk 他这个创建的公司倒是可以提早考虑他的股票哈，
哎，
你看做一个成一个，
哎。
对，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其实一个很蛮值得对比的新闻，
嗯哼，
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报道过，就是日产哈，尼桑
哦，
他的这个 CEO
哦，
他呢就是有人就是采访他，就说你对无人驾驶车辆怎么看？
哦，无人驾驶，哎，咱讲这个之前，我放点陈东的音乐啊，我们继续。
然后呢，他这个这个日产的这个 CEO 哈，
嗯，
他就是他说。我对自动驾驶车辆是这么看，他就说他会帮助我们卖车，
嗯，
但是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代替司机的主流的这个技术。
现在还这样认识问题啊？
哎，
那是。
然后马上有人就说，哇，这想起来20多年以前呢 ，Kodak，
嗯，
其实他是第一个发明数码照相机的，
但是呢，长期不用，
哎，
结果就过了时。
他还不但长期不用，他当时那个高档的相机呢，他是已经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呢，因为他为了他的支持他的这个菲林，
嗯，
他就在这个设计上告诉工程师说，这个数码的这个 image，
嗯，
不能够放到 memory 卡里边，
哦，
就是你只能看，不能储存，
嗯，是。很不方便。我那时候实际上我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是9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国内就买了一个柯达的相机
啊，
当时是有数码
啊，
但是比起尼康就已经很不便利。
那个时候已经
传输什么东西，总之很啰嗦。对，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死抱着他的那个菲林，其实他当时那个数码的技术已经相当厉害。
嗯嗯，
但是他的市场不就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菲林市场啊。我们只是 enhance 这个我们的相机的功能，
嗯，
他并没有想到别人已经说我完全取代你，
对，
当然 history 已经翻过了这一页了，现在Kodak啥也不是，
嗯，
你像一个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公司掌握了那个技术，但是他想我想垄断这个技术，我不想别人用它，但是他忘了一点，那别人是不会理你这个，对不对？
是。
好，现在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呢，这个日产那么一说呢，其实 Google 和苹果呢和 Uber 呢，
嗯，
他们完全是想不同的方式，颠覆性的这种。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看看福特的董事长怎么看这个问题。
湾区房价这么高，手上只有几万或十几万，投什么好呢？
土地投资，没有房东房客的纠纷，只要选到有增长潜力的地块，回报是倍数增长，又不会像股票风险那么大。
怎么判断是有增长潜力呢？
问 Celia Pan 呢？30多年房屋和土地投资经验，独家总结16项全方位分析，10项推动力发展指标，让您的投资弹无虚发。
找对专家，做对事，投资土地 Celia Pan， 888-363-4838，363-4838，363-4838。
哎呦，我的腰疼又犯了。 湾区好几百家中医诊所，哪些才是真正遵循中医传统治疗各种病症，疗效显著，而不只是保健加推拿按摩的呢？
你到长鑫中医师的诊所去试试吧。长医生师从名医，为人实在，做事认真，治疗各种痛症、失眠、过敏、妇科和儿科疾病，快速有效。长医生电话：408-215-1683，408-215-1683。
您有眼睛疲劳、眼干、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角膜炎、眼出血、假性近视等症状吗？视汇灵500，当今市场上最强效的视觉保养品，及科研团队十多年之成果，含强效花青素，唯一能透过血脑屏障清除自由基的物质，改善您眼部不适和疾病。
购买请到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最具硅谷特色的企业家夏令营 Camp Be Smart， 由硅谷著名企业家亲自指导，教授11至19岁学生在商场中实战，
开发科技产品，
撰写商业计划，
在微软参加产品讲解竞赛，
胜者在著名的天使投资展会公开演讲。
Camp Be Smart， 培养独立自信的第二代。电话：408-395-1937，408-395-1937。网址 Camp Be Smart， CAMPBIZSMART.org， CAMPBIZSMART.org。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德辉。
哎，德辉，那我就继续讲一下啊，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自动驾驶车辆，然后就是等于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嗯，
当时柯达就看不到这个数码，他以为他还是菲林的这个工业老大。
他为了保护他的菲林，然后呢，想抑制数码技术在人类世界的发展，
他也抑制不了，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螳臂当车？
有点，真是有点。
对对。
那结果呢，就是同样你想以前的这个咱们看那个录影带录像带，对不对？然后呢很快就光碟就出来了。
是
啊，光碟出来，但现在连光碟都，你用光碟干嘛？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
都在网上看了，
就是对
4G 嘛，
就是那个什么流啊，它叫这个影视这个 streaming， 哎，这就看了。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福特的这个董事长 Bill Ford， 他是福特的创办人 Henry Ford 的这个曾孙，他最近在密西根州哈、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针对高层商业和政界领导人的，叫 McKinnock 策略研讨会。他这个研讨会很有意思，他是在密西根州的密西根湖的一个岛上，在一个具有128年历史的 Grand Hotel 里边召开的。在这个岛哈、很有意思，不能开车，
那
只有马车。
只有马车，
只有马车。
那当年福特他就是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马车的问题，是吧？
对，他曾经说呢，他说我的曾祖父呢，那时候说呢，说假如我当时是问我的客户啊，他们想要啥，那客户就说你得再给我找一个更快的马，更快的骏马
的马车，
对，
然后设计更合理的马车
啊，那他就说我干脆完全取缔了马车嘛，
对
不对？那然后这个 Bill Ford 呢，他说我们哈，就说能够有办法在这个车辆产量销量减少和车辆分享的未来能生存下去的汽车公司才是成功的。
这 Uber 都相当于叫什么车辆分享了？
对，
嗯，
啊，是一种车辆分享。然后那个 Zipcar 也是车辆分享。
嗯哼。
那而且他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已经告诉福特的管理层，必须明白我们将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扮演角色。
嗯哼。
一个呢，就是继续提供生产福特的这个车辆和卡车。
嗯。
另一个需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脑力和智慧啊，放在一条具有颠覆性的未来。
这个想法非常好，这话讲的也很好。
哎，
当年日本人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人在模拟技术上已经做到世界极致，已经超越美国。结果呢，美国把数码一做出来，马上又把日本抛到后面。所以这个国家它是靠创新来在世界上领导的。 领先的一个国家。
对，
嗯，我这就是跟他的企业家的素质有关，
对，
对吧？你像福特，他就是这样的人。
呀，嗯，据说福特呢，他创办了，他是那个一个叫做 Fantinelli's Partners 一个创投公司，
哦，
他也是其中一个创办人，
哦，
他们也投资了一个车辆分享公司叫 Lyft， 就在旧金山。和 Uber 是竞争的，但是我想规模没有 Uber 那么大了。
嗯，
但是他说呢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mobility 啊，是一个很有这个广泛的未来，但这不是独一性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 autonomy 自主啊，就是 mobility，就是活动，就是我要能够有自主的活动，我想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
这个上升到哲学高度，
哎，
这个是人的一个权利和自由。
对，他说呢，将来你可以有什么这个联网的汽车啊 ，connected cars，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得到车辆，你可以拥有 Zipcar 的一点股份，你又可以用 Uber， 又可以用 Lyft。总的说来呢，他说这种改变我们使用车辆的模式呢，正在非常快的到来，他是那么说的，
就让人有更大的自由了。
哎，就是说你这个商业的经营方式，你准备好也好，你不准备也好，他说很可能美国汽车工厂啊，将来的 sales 要 drop 40%，在未来25年。
哦，哇哦！
因为大家分享车辆嘛，我何必要那么多车呢？对不对？
买那么多车，对。
哎，但是这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生存？
所以现在有志于进入汽车销售行业的人又考虑考虑
哎，当然这个是未来，
目前还是好时候，还是到处都需要能讲中文的 sales 去，车行现在还是到处在招这样的人。
对，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谁想这个做这个车行的 sales 的，
嗯，
可以联系我们，
嗯，
对，我们推荐你们到很好的车行去。
好，
对
呀，那讲起这个车载手机系统哈，现在呢雪佛兰它也宣布，就是2016年，
嗯，
它有一半的这个车款哈，将提供叫做 Apple 的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 的这个车载操作系统。就是说呢，
2016年，
明年，
那就明年，
对，就是明年。它呢，这个在就是你手机的那个画面，
嗯，
你一连上之后呢，它那个车控的那个荧光屏呢，就像你手机一样。
哦，
当然它是有一些这个调整了，就是专门就是尽量不分散你的注意力，哎，这样。所以呢，这个你看也是来得蛮快的吧？
你不分散注意力怎么操作
啊？他说尽量用语音操作，
语音操作。
哎，你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日本的这个料理哈，
哎，
你说 find me the nearest sushi，
哦，
蹦一下，那他就马上这个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他会告诉你几个选择，
嗯，
这样。好，另外一则新闻呢，就是沃尔沃哈 ，Volvo，
嗯，
宣布在南卡州设厂，
嗯。
为什么在南卡州呢？据说哈，那个南卡州它也是一个 right to work state。就是没有工会的，那而且呢，沃尔沃呢宣布他是投资5亿啊，这个在南卡州，就在他那个 Charleston 的那个港口，
嗯，
城市附近，就设立一个这个他的第一家美国的生产线。
他是生产客车还是大货车呢？
不是，就是沃尔沃轿车，
就是轿车，
轿车，
嗯。
然后呢，他这个又是进这个港口嘛，
嗯，
所以他这个轿车还可以出口，很方便，
嗯嗯。
可以出口到欧洲，
嗯，
又可以出口到亚洲，
那他可是沃尔沃的大客车做的也很好啊。
对，但是那是另外的一个
大货车都是
对，沃尔沃的卡车和沃尔沃的这个 bus， 对不对？他也是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新闻。所以在南卡州呀，那另外呢，在这个欧洲
什么时候开始投资啊？那边
他是现在他已经刚刚签名，
刚刚
不是签名，就是刚刚这个合同啊，
uh-huh.
已经这个协议书已经签好了。
前两天跟我太太聊一个事儿哈，
啊，
他有个朋友呢，现在去跑到达拉斯去投资，
啊，
你知道为什么
啊？
因为据说是丰田在洛杉矶的那块一个厂签过去了。
他其实是不是？他是，啊，你朋友说错了
哦。
他是丰田把他的这个美国的总部
哦
迁到达拉斯，
迁到达拉斯，
包括 marketing sales 啊和这个 engineering 啊等等。哎，对，他那丰田这个设厂，他其实在全美国有很多厂
哦
呀。
那等于说呢，
但是他在加州没有厂
哦，在加州没厂。OK， got you。
对，
他们是这么说，他们说那些丰田的那些员工啊，
嗯，
把加州的房子卖了之后啊，
嗯，
发现到达拉斯可以买3栋。
对，
大家都可高兴了。
对，
所以呢，那个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哎，趁着现在他们没完全搬过去，我们赶紧到当地投资房地产呢。”
啊，
所以我想起来，你说我这个在南卡那边是不是？因为 湾区有很多人到全美到处买房的。
其实呢，达拉斯呢，我是那么感觉啊。当然这有点跑题了。在德州投资呢，我还并不是特别看好，因为什么？那块地方太大了。随便一块地方你都可以，你可以搞造房子。它平地，它不像是这个旧金山。
Exactly.
呀，它不像旧金山这块。你没地了。
对。
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但是你达拉斯那块
你就慢慢捂吧。
对。
你不知道捂到啥时候房价能涨，
对。
涨多少。对。
对。
确实也有朋友在那边买房也不赚钱的也有。对对啊，我们继续聊我们的汽车话题。
对对对
对
呀 ，so 啊、那个还有一个新闻呢，就很有意思啊。克莱斯勒 ，Chrysler， 他的这个 CEO 啊，最近呢就说呢，我曾经跟通用汽车公司啊，发过邮件，说哥们儿，咱们这个变成一家子好不好？
是找谁？找 Mary 吗？
啊，找对 Mary Barr 对不对？
你是采访过他原来？
对，那是很小心的事儿。就说他想跟说，哎，通用汽车公司，你想不想跟我合并
啊？
当然，通用汽车据说啊，甩都没甩呢。
那就是没有俘获 Mary 的芳心了
啊。这个对，因为他就觉得啊，他说你不管怎么样，未来的趋势你必须要合并
哦。
但是呢，也有人说呢，就是Chrysler 他以前呢曾经跟
好几家
奔驰合并，
对
啊，等等等，都每一次都很惨。
咋回事儿？
就是说每一次呢，都是这个以离婚告终吧，就说这意思哈。所以呢，就反而他们觉得，他说你找一个汽车公司合并，还不如给 Apple 或者 Google 买掉算了。
哦，
这样呢，你直接 Apple 或者 Google， 它可以把它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立马就加在这个车上，但是当然，人家看不看得上眼，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咱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回来之后，我们就开放热线电话，
大学升学辅导分学院派和实战派之分，实战派是这样做的：大学升学辅导的老师是美国前50名校的毕业生和世界500强顶尖公司的精英，过来人的升学技巧，过来人的实战经验，不仅实现名校的入学梦，还引领未来成功的职业之路。大学升学辅导的实战派 College Aces 一对一辅导成功人士亲传，本年度仅限20人。辅导咨询电话：408-650-4600，408-650-4600。报名提希望之声，享受10%独家特别优惠。
Porcelain Nosa 宝露莎，湾区最时尚、最有品味的瓷砖、厨房及卫生间产品提供商。您的家庭、诊所、餐馆、酒店大堂需要个性化装修设计 ，Porcelain Nosa 会是您最终的选择。Porcelain Nosa 在三号 C 和旧金山两处展示厅，三号 C 地址 East Broker Road 391号，旧金山地址 Division Street 78号，咨询电话408-467-9400，408-467-9400。
1998年，一氧化氮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被发现，并荣获诺贝尔奖。今天，营养学孙博士成功研制 QY 活力，有效补充人体所需一氧化氮，补气血，缓解胸闷憋气、心肌缺血、心区疼痛、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心绞痛，预防中风。QY 活力同时还是失眠、焦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福音，让生命保持活力、气血通畅的秘诀。QY 活力购买，请到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你好，我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行销经理 Catherine。希望之声电台和社会各界连接，拥有非常快捷、全面、准确的市场资讯和社区资源。如果您想认识更多的朋友，寻找更多的资源，记得希望之声电台是您的信息库和资源库。我和我的团队能够帮您扩大知名度，找到更多的高质量客户，量身定做适合您的行销推广方案。今天就致电408-320-5888，408-320-5888，320-5888。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德辉。我们的热线已经打开啊，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买车、卖车、修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李进。
好，咱们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探讨哈。
哎，888-275-1628， 888-275-1628。
哎，咱们就先讲一下这个，是现在什么车可以走二十万里啊？实际上，不少车都可以走二十万里。
哦，
很多的这个车呢，就是那么说吧，就是现在你知道它用的，一开始是采用这个 fuel injection 而不是用化油器这个技术啊，
哦，
引擎的寿命就大幅度的增加。
哦，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技术？
差不多是1980年代
哦
就开始普及。
哦，
啊，现在所有的车都是就是叫做那个喷油。
哦，
啊，那个化油器就早就已经扔到历史的这个垃圾仓里边了。
那你的意思是还是可以跑二十万迈，但是呢它的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车能跑二十万迈的时候呢你不需要老是修它，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现在的这个引擎呢，跑二十万里的引擎哈，
uh-huh.
老实讲跑起来非常顺，非常这个很多这些比如像听众朋友捐给我们的车辆，
uh-huh.
有的人十几二十万里的开起来你不觉得好像说哎呦这家旧车好像踩油踩不动啊或者怎么样，
uh-huh.
都是很不但很顺，而且呢它还是很够力气。
哦，
那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最可靠的车辆。
哦，
最可靠的车辆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你这辆车不单只是引擎好或者变速箱好，
嗯，
但是呢你这架车不能有那种令人烦恼的小毛病。你比如说这个电动车窗突然间摇不下来了，你这讨厌不讨厌，对不对？或者摇不上去了，你正在下雨，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对不对？
是
啊，电动锁啊，或者是啊，突然间有个什么灯亮了，等等等，这些都是，比如电动座椅啊，这个其实很多德国车呢，在这方面就没有日本车做得好。
哦，是吗？
哎，你别看很多德国的名贵车，咱们不讲什么牌子吧。
嗯哼。
那次我们有一辆车啊，就是一个朋友的这车呢，他就是突然间电动座椅，
嗯，
右侧的这个乘客的电动座椅，不管你怎么去调，它都是往前走。
那往前能走到哪儿去？
就走到头啊，
走到头啊。
对，
哦，
那你就马上你发现你脚都不够位置了，对不对？就说这意思。
哦，
那他呢，就是说很多的这种电器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可靠性呢，我感觉哈，我个人的感觉是日本车做的最好。
嗯嗯嗯，
德国车反而在这方面不行。
还挺有意思啊。另外有一次，Honda 有个车行的一个资深 sales，他这么说，他说2006年以后的 Honda。跟之前的车都已经不一样了，
嗯，
因为什么呢？2006年之后生产的这些 Honda 车，它很多都是用电子的，那它原来它很多是机械的，因为机械的东西它不容易出问题，电子一出问题，那就是一块板儿，整个都你都得把它拆下来修。
对，
嗯
呀，而且还有的就是说，你比如有的车的牌子啊，
嗯，
就是它在某几年自动变速箱有问题，
哦，
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不得不怎么说呢，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我这个他们这个保固啊 warranty 36000里，
嗯，
他说我现在得把这个加长到89000里。
哦，
就这样。但是呢咱们就说吧，第一个首选的最可靠的车辆是什么呢？就是丰田的 Prius。
哦，
你看旧金山满街都是 Prius 的这个出租车。
对对，
你说出租车
很聪明的，
你假如不 reliable 我这是靠他吃饭的家伙，对不对？
是
这样。那基本上呢，陶越的 Prius 哈，24000到34000这个价钱，
车行就是做了研究了。那我买什么车少修，比较耐用，是吧？
就是他这个，尤其是他一般，你说他这个出租车司机啊，
嗯，
他都是有时候这个车是，比如说要老板提供的，
嗯，
或者是你自己买的，你变成是独立的这个
是
这个司机嘛，对不对？
呀。
那这个就是跑二十万里是非常，就是说不费吹灰之力啊。
哦，
很多这个 Prius，
嗯，
相当可靠。
它怎么样？这个 reliability 怎么样？会不会老修的这个车？
那能跑二十万里，就是说表示它不用老修。
像我那个老的，Buick Park Avenue， 我一个月要修一次。
那
它跑二万，我也不要了，受不了。
那是当然 ，Buick 其实 Buick 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个品牌里面哈，它的 reliability 可靠性还不错。
哦，
就比起你那么多年以前的那个今非昔比。
哦，
Buick的确是，就说你看它那个 JD Power 的评比啊，
嗯，
或者是 Consumer Report 的评比哈，
嗯，
这个好评不错。
你的意思是通用重组之后它的汽车质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嗯，
这样。那另外一款呢，就是又是丰田的。
哦，
所以丰田在，其实丰田呢最近哈，被这个评比为最有价值的品牌。 车这个汽车公司里面，
嗯，
你讲 Toyota 这个品牌在这个消费者的心目中，
嗯，
就是最可靠的品牌，
哦，
也就是最值钱的品牌。
嗯
哼，你可以那么说，这个同样比如说咱们就说找一个10年到15年的这个车哈，欧洲的名贵的车，它和这个丰田比起来，过了10年15年之后，你买丰田这家车或者买本田的车的这个价值还要高过一些德国的豪华车。
哦，
同一年的，
哦，
它跌价跌得很厉害。
哦，
啊 ，depreciation 就是因为它可靠性不行。
是
呀，哦，那第二辆就是丰田的 Camry， 那
Camry 排老二，
排老二。
嗯
呀，其实也咱们不说所谓老大老二了，就说它也是这个最就是最可靠的这个车辆其中之一。
嗯哼。
那 Camry 的这个价钱呢，实际上你看比 Prius 还稍微便宜一点，
嗯哼，
它车比 Prius 大，
嗯，
但是 Prius 因为有那个电池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那它的那个成本要高一些，但是 Camry 呢，基本上它的这个 price range 大概是23,000到31,000左右。
Camry 现在也有混合动力的，
也有混合动力，
嗯，
对，
它一般会加多少钱上去呢？
这个混合动力，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Camry 嘛，
嗯，
和这个 Prius， 你看 Prius 它最低都要24,000。你 Camry 最低是23,000，就已经多了你1,000-2,000块钱。
嗯嗯，
呀，so 一会儿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你刚问混合动力车比普通的车贵多少？
嗯，
光那个电池，假如你那个电池啊有问题，你要换个电池，
嗯，
至少收你4,000块钱。
哦，那可能差价就在这儿了。
哎，
对，
没错，
对，
就是那么回事。所以呢，它那个 Toyota Camry 也包括它那个混合动力的哈 ，so 是非常好。
嗯，
那还有一架是什么呢？就是 Honda Odyssey， 就是那个 minivan。
Honda Odyssey 那好车，
嗯，对，
是我开过一次，不是开过一次，开了有曾经拥有过，
哎，
曾经拥有过，后来出了车祸
啊，
那车撞了稀巴烂，但我人没事儿，
没事儿，
所以你看它的安全性是相当好。
对，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评比，就是 Honda Odyssey 在车辆里头出死亡率是最低的，是好像是排在第几。
真的
okay, 对对对，
这我
们原来我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
好，
嗯嗯，
那这个 Honda Odyssey 呢，它的这个价钱大概是从28,000到40,000，最高可以到45,000。假如你是皮灯什么这个天窗，含不浪你全都加在一起啊。
哦，
我们讲 MSRP 哈，这可以到40,000多。
哦
呀，那 Odyssey 也是一个就是最 reliable，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 Odyssey 它在早几年，在2000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变速箱老出问题，
嗯，
啊，引擎没事吗？变速箱出问题，
哦，
这样 ，so，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Honda Odyssey 也算是一个最 reliable 的品牌之一。
它是七座车，对吧？
对，
嗯
，minivan 嘛，
对对对，
呀，
所以家里有孩子，孩子多的倒是很方便。
哦 ，minivan 可以说是家庭有小孩有什么这个这是最方便的车，
嗯，
它的实用性是最高的。
对，而且你把后排坐的椅子。那排打下来之后，后备箱可以装蛮多东西
啊。那当然，
有时候拉个家具啊，弄张桌子啊，
哎，
放半张床都可以。
而且现在它很多的那个就是一放，这后边两排椅子都可以平，这整个地板是平的。
哦，对对对，
这个也是汽车工程师啊，绞尽脑汁啊，要把这个 folding chair，
嗯，
要做的非常好。
是，我有个原来有一个做什么吧，做建筑的一个工人，
嗯，
一个朋友。他就是做建筑小承包商，
对，
酒店装修什么的，
嗯，
他就开一部什么吧，开一部 Sienna，
嗯 ，Sienna，
对，
哎，
他把那 Sienna 后边的座位他全拆掉
了，对对对，
全拆，
是，
然后他就拿来装货，
对，
整块的4x8的 Ciroc，
哎，
放10几块放进去，
哇，
很方便了。
他这对他这是能够就是大家都是能不能以放平放 Ciroc，
对，
以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也是丰田的这个 Sienna 的前身叫 Previa。那也是个 minivan，
哦，
我也有个朋友，他也是做装修的，他就说他喜欢那个，就是这个 sheet rock 可以平放，
平放，嗯，
哎，那个石膏板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好像什么4尺乘8尺啊，还是多少？
4尺乘8，
哎，
对，
所以那个，然后呢，还一架车是 Honda Pilot，
哦，
那这架车是 SUV， 售价大概是3万到4万左右吧，这架车也是 family favorite。
这家车看起来很壮哦，
哎，
这个肌肉型的，
哎，
对，它比如说它是在能发动机的这种功率方面，它比 Odyssey 会更高一些吗？哦，
差不多，
差不多，
它其实都是采用那个本田的标准的 V 六，
哦，
马力多也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多少，
哦，
哎呀，因为它这是 你记得他这种汽车公司啊，他们有个叫做比如说像丰田，对不对？
嗯，
那你这 Camry 可以有 V6， 然后你 Avalon 可以有 V6、
哦、
啊，什么什么这个 Sienna 也可以有 V6， 这些 V6 都是通通叫做 Corporate V6， 就是一个 V6 的设计，它可以放在不同的车上面。
哦，
啊，
那比如说 Odyssey， 我记得是有 V4 的，没有吗？
没有。
哦
，Odyssey 就是
四缸的，
就是六缸，
就是六缸。
但是那个 Sienna，
嗯哼，
出了四缸，
那这个是比较省油的，对不
对？
对。
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四缸啊，虽然你引擎小一点，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要踩，是不是要踩多点油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呢，他们说这个油耗啊，四缸和六缸之间也就差不多两里路 ，two miles per gallon，
哦，
也不是一个太大的这个区别。
OK，
好，咱们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修车、买车、维修、保养的这些问题呢，给我们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尽量解答。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讯息，
嗯，
回来之后呢，这个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嗯，休息一下。
痤疮、牛皮癣、湿疹、过敏，不易根治，还总复发，皮肤病真的很难治。哎，
更年期、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的困扰一言难尽呐、
啊。我想要个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啊？
肩颈痛、背痛、运动受伤、浑身乏力，哪都不舒服啊！
别灰心，赫莲堂的何医师运用针灸、中药全面调理，还您一个健康的身体、美丽的肌肤。电话408-871-9127，408-871-9127。
保时捷2013-14两度获得 JD Power 汽车性能运行和设计评比全球冠军，新车可靠性评比全球第一。卡尔森保时捷2014款保时捷优惠惊喜，折扣10%以上，现场会有更多惊喜。卡尔森 Porsche 北加州唯一的 Premier 特级保时捷经销商，地址红木城，中文销售顾问 Gary Ho 何先生电话650-520-9626，650-520-9626，520-9626。
亲爱的，下个月咱可就要搬新家了，那厨房
像前两次一样，这回咱呀还是请蓝莓设计公司的 Scott 来设计厨房。听说他们现在又进了新的品牌
哦，我知道，豪斯橱柜，德国经典品牌，橱柜中的 BMW。
看来咱们10年前就选中的这蓝莓设计呀确实棒，
你的眼光还有错，赶紧上网选你要的橱柜 blueplum.com，
还是打电话吧，888-599-5711，888-599-5711。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德辉。
那这个咱们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
是888-275-1628。
那刚刚咱们讲那个是 Honda Pilot， 那这 Honda Pilot 是三排位子的这个比较大型一点的这个 SUV 了，
那也是七个座，
对，
哦
呀，然后再下一架呢就是 Toyota 的 Corolla， 这个也是我们华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嗯哼，
这架车也是非常 reliable， 非常实用，经济实惠。那它的价钱差不多17,000-23,000左右
哦
，MSRP 啊，
哦，
对，那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咱们华人都是来美国，你开始的Toyota Corolla，你讲起来谁都知道，
入门级，
入门级，
它是小一点，然后发动机功率比 Camry 小低一些，是不是？
对，它这四缸，它是稍微就是说，比如说2升啊，或者1.8升啊，这种四缸啊引擎。
哦，
那它其实你看这个 Corolla 其实就跟那个 Camry 不是跟那个 Prius 来比，
哦，
基本上两架车呢都是小型车，
哦，
但是你想看你这个 Corolla， 你刚问我混合动力车的价钱差多少，
嗯，
你就以这两架车的价钱比一比， Corolla 是从17,000-23,000，17,000-23,000，
嗯，
那这个 Prius 呢
24,000开始，
对，24,000开始到35,000，所以呢基本上你是加多了几乎近10,000块钱的这个混合动力啊，当然实际上没那么多了，就是它那个 Prius 它最低款可能它那个标准的这个 option
哦，
标准配备，
嗯，
已经多过这个 Corolla，
嗯
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可能我就是那么猜一猜吧，粗算一下，大概是你这个混合动力车你要给多5000多块钱，呀，为了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嗯，
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当然汽油价越贵，
嗯，
这个混合动力车主
开着
越高兴，开得也爽，对的，
是
呀。So 好，除了Corolla，咱们还得记着讲一个，就是 Honda Accord，这个就是咱们华人特别喜欢的一家车。
这
Honda Accord，
你这个评比是怎么来的 ？Honda Accord 排在第七了？
不是，我现在这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这几家车都是可以走20万里。
OK，
排名不分先后，
但是又都比较 reliable。
对，就是说它都是就是你买这种车，你开的10年20年的这种小意思啊，这样子，而且车一般没有什么大的这种维修，
嗯哼，
多方面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出色吧，
嗯，
那 Honda Accord 是22000到35000左右，那当然和那个 Camry 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
嗯
，Camry 呀，22000到35000呀，这些他们都是。其实那个 Honda Accord 呢，也是，就是说，它那个新款呢，也是蛮受人欢迎。
嗯，那我们有个电话，
嗯，
接一下。
好。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我姓许。
哎，许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哎 ，Hello， 许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打电话进来问，就是我那个我一台2006年的 Volkswagen Jetta，然后呢，它的。你说是基准灯亮了，然后我去检查，他们说是就是那个有 leak， 但是呢，我没有修它，我就开一开，然后它有时候就亮，有时候就不亮，有时候就亮，有时候就不亮。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认为应该是它的 connection 有问题，就是那个 cable 的 connection 可也许有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去查这个问题？
啊，那个许先生，我刚刚没听清楚，您的车是2006年的 Jetta 吗？
对，2006年的 Jetta， 2.5升的、
啊。好，然后您说他那个 check engine 灯亮，然后他那个故障码是说什么问题
？OK， 他不是 check engine 灯亮，他是那个 exhaust system 排气系统的灯亮。
哦、，exhaust system， OK， 好。
然后呢，他的故障码好像是171，还有056。然后我去问dealer说第一个是有 leak 的问题，他说 engine 有那个是那个有 leak
啊，
不然就是那个有个 computer 有问题，或者是他那个我那个就是一个 converter 就那个排气那个的转换器有问题。
嗯，
但是这个灯呢，它亮了一个礼拜之后不理它，然后开我的车开它的灯就不见了。
好，
然后过了三四天之后，他又出现了一两天，然后之后他又不见了，现在他又不见，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是真的故障吗？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就是他那个就是连接的地方松掉了
啊？他是好，那个许先生是这样子哈 ，P0171 哈，他是说呢，这个系统呢燃烧太过贫富的贫，就是 system too lean。那就是说呢，它就是说空气太多，汽油太少，这叫 lean。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的时候啊，这种欧洲车啊，像这个，咱们就说欧洲车吧，它的那个很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橡胶管道，就是气的这个那个橡胶管道裂了，而且这个橡胶管道是在你的那个它叫 MAF sensor 的后边，就是说。这个引擎的 computer 呢，它一定要测量有多少空气吸入这个引擎，然后它要喷多少油来做燃烧。假如他说我已经测量这个空气是现在每秒钟1升，但是呢后边有个裂痕，然后这有那边又有空气进去了，这样就会导致它燃烧的时候多了一些空气。
哦，
然后它后边有一个这叫 O2 sensor 那个氧气传感器啊，它就会说，哎呦，怎么搞的？你告诉我是烧那么多油，但是实际上你那空气和油的这个比例好像空气太多了点，所以呢您可能需要请修车师傅啊，不一定是 dealer， 有时候 dealer 的他也不一定就是好过独立修车行的，就是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某一条橡胶管道有个 crack， 因为它这个橡胶啊老化了，有时候这个 crack 就刚刚是在这个橡胶管道的底下，你一般还看不到， 你要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呢，特别是对大众有经验的，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通病，他马上就知道是哪一种管道，哪一个地方，就换了个管道就没事了。
一般多少钱呢？这种
管道本身倒不贵了，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吧。这种就是我是猜啊，就是说你可以多打几个价钱问一问。
这可以自己换吗？
可以自己换。你其实你去那个网上，你去 YouTube， 你 search 一下，你就说 VWP0171， 我保证你可以看到一缸子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他告诉你怎么找那个东西。
好，那所以这个管道有裂缝，所以会导致它有时候亮，有时候亮。
对，就是那管道热胀冷缩啊，它有时候就是有时候那个气又。那个crack还没那么大，就那么说吧。所以你现在是刚刚在这个裂缝开始的时候。
OK， 好，
这是一个可能性啊，可能还有别的。但是我最近是看到有几则德国车，它就有这个问题。
这个如果自己做，万一不小心，会不会搞出什么大祸出来？
大祸倒不至于，但是就是说，就是说，假如自己是没有经验的话呢，还是请修车师傅帮你看看，啊，就是它某一个地方，就是它有漏气，好，
OK， 好，
谢谢许先生，好呀，他这种橡胶呢，因为他老化嘛，他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这个对开车、汽车行驶有什么问题吗？
是有问题，因为它的燃烧呢就变成过频，这样过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会这个燃烧的温度啊过频，它的燃烧温度会稍微太高一点，对你后边的那个触媒转换器不大好。
就是车尾气会排的比较热，是吧？
就有那么就像那么个意思。对，但是呢，就是说一切它都有一个，人家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综合的考量。你不是说我这就我不理他行不行？你不理他呢，有时候会，就是说你一天不理他没问题，一个礼拜不理他没问题，一年之后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那时候那个你的荷包可能要不见好多钱。
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设计的这么精密。
是
连气缸的燃烧的温度都有控制。
非常精密。对。好，那个我们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我们最多只能再接一个了。好，
好，那另外一个可以走二万里的呢，就是 Honda CRV， 那这家是一个小的 SUV 了。那这家车也是非常 popular， 它也是那个 very reliable Honda CRV。再加上一个就是丰田的 Sienna。
这个 CRV 是七座还是五座的
？CRV 呢是五座。
这
个。本田呢就是 always design， 因为什么呢，它的 pilot 是七座，所以它这个 CRV 是五座，就像那个丰田呢 Toyota， 它原来那个 RAV4 它也是可以做七座。
好，我们有听众电话接一下。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我姓冯。
Hello， 冯先生，哎，请说。
现在买车的话应该买纯的油车或纯电车还是油电混合车比较合算？
我自己是买了一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其实主要看你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需要哈。其实混合动力车、纯电的，其实都有各自的好处。假如你说我一天就是基本上我还有两辆车，所以我可以买一架纯电动的，整天上下班呐、什么这些，走几十里到一百里都没问题的。而且呢，有这个好处就是说。纯电动的可以走 commuter lane， 插电的混合动力车也可以走 commuter lane， 一个人，但是普通的混合动力车像 Prius 就不行了，现在
就是一个人能开 carpool lane。
对，好，希望回答了冯先生的问题，这还不是一个 yes no answer 呀、其实这个本身就可以做个节目。好，
谢谢，
不谢 ，OK。好呀，就是讲买什么这种车，咱们其实也多次谈过，说不定我们在。以后再找个机会再重新。
对啊，专门把这个作为
再讲一下，
再讲一讲。
哎，讲的到底买混合动力车呢，还是这个电动车？
我们又有听众电话，现在已经没法接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节目这样，那个我们
一分半，
我们还有这个在周一哈，我们五点钟
是，
请听众朋友到时候听我们这个节目，到时候也可以打电话上来。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实在不够了，这个时间哈。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就是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包括这个捐车的项目。假如你有任何的这个车辆，能够就说不需要的，原来想留给儿子，儿子也不想要了，或者是没过 smart 呀等等，在车库里面已经待了几年的， 都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
对，
那所有的款项呢都是用来支持希望之声的这个各个节目的创作。
对，把您的车库腾出来可以装很多东西呢。
哎，
是。那如果这车完全不能动呢，你们怎么去把它弄走呢？
那我们可以考虑拖车，这没有问题。
嗯，
对呀。So， 行啊。那然后最后一个可以走20000里的，当然就是 Toyota Highlander 和 Honda Civic。
嗯，
几乎你看全都被这个本田和丰田独占，
囊括
囊括。对，
苏布鲁呢？
苏布鲁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呢，至少我看到的这个 source 它并没有包括在内。
哦，
其实你不单只
是后起之秀，
对，你不单是苏布鲁啊，马自达都有很多车是相当 reliable。
嗯嗯，
哎，都是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走20万里的还真的不少。
嗯，
咱们只是给听众朋友举最明显的几个例子。
嗯哼，
对不对？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周一下午5点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